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继续灵修哥罗西书第一章，这是我们第四次灵修第一章了。今天我们要灵修的是一章的9-14节，这一部分呢是保罗的祷告。我们已经熟悉保罗书信啊，他一般先是问候致意，然后呢再特别的感恩，接下去就是他会有祈求，就特别的有祷告。在为哥罗西教会祷告的时候，保罗啊是特别注重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希望教会在知识，第二是希望弟兄姊妹在圣洁与品行的生活以及善行方面，第三个就是在属灵的能力方面都有成长，并且呢他也特别的来充实这三方面的祷告，也特别的愿意来将感谢归给神，也提供了对神特别感恩的重要的理由。那我们呢就借着读保罗的祷告啊，可以对照我们自己，看看在这些方面有没有需要被提醒的。另外呢，也可以更新我们的祷告生活，同时呢，也可以使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的教会在这些方面需要怎么样来按照神的心意而成长。首先呢，我们看保罗是一开始就说因此，因此这一个词非常重要，因为啊，这正是保罗一贯的特色，他先强调神成就了什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来有所回应和延续。正因为神是动大功的神，圣灵把爱心已经浇灌在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身上，所以保罗的祷告啊才毫不疲乏，昼夜不息，实在是特别的欣喜于神已经成就的。那保罗也正是在这样祷告的前提下，才大力的教导、劝告和鼓励。他自己的工作并不是自己的主意，也不是自己的计划，乃是神侍奉和计划的一部分。那因此保罗的祷告就成为啊神工作的一个延伸，让我们看到啊这些劝告的根基是因为有一位活着的神垂听祷告，并借着祷告的行动，这就使得我们的祷告啊是蛮有根基。保罗首先为哥罗西教会啊来恳求，是一个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个呢也可以翻译成神把知道他旨意的知识充满你们，这样的知识啊带来了生活的更新，也有着大能的帮助，从而让人过感恩的生活。所以一个在基督里殉道的人，他就能够来知道神的旨意，他不只是看见神要他的百姓如何自守，他是明白神在基督里整个的救恩的目的，进而更深的明白神自己。所以啊，我们对神的认识的深和浅，实在是我们生命中最根基、最宝贵的财富之一。我们能够因着更深的认识神，也能够知道我们自己是如何被神更深的认识的。也就是啊，我们知道神是如何知道我们，从而就给了我们啊生活的不竭的动力和源泉， 因为真正的信仰无非就是相信神在基督里接纳了和知道了我，以至于我的举手投足啊，都因着被接纳被知道，从而啊就有一种全新的领受与感恩，活在这样一位支配自己的神手底下。这样的支配就是一种爱的交流，而自己的服侍也称为爱的交流和回应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时候保罗深望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充分的来认识神的旨意，因为呢，神是对每个儿女有旨意的。这知识呢，这旨意呢，借着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赐下来。我们常常说呀，这一个智慧是来辨别各样的是非、愚和善、高和下，而悟性呢是清晰连贯的思考，是需要被教导、被开启。那不管是哪样的一种，都超乎属人的世俗的理性技巧。所以保罗说，它是圣灵运行的一个结果。这并不取消我们的责任，我们呢仍然要殷勤的来使用我们的智慧和悟性。智慧和悟性啊，是上帝在他百姓生命中不断动工的形成的生命特质。智慧的人明白了他如何在神面前谦卑，但是呢又借着基督获得尊荣。同时智慧的人也特别有一种成长的悟性，他们能够连贯实用的思考神以及对百姓的旨意。所以啊，这样的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啊，实在是我们所特别需要的。基督徒的生活不是麻木的，也不是无知的，乃是被神带领。那接下去保罗就强调基督徒的生活行事为人要圣洁，也要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一个人呢多知道神，他的生活就会多配合对神旨意的知道。那他的生活配合了，他就更深的知道神，这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式的成长。那这样的一种生活呀，在犹太人的智慧中常常把它当成是走路，当成是行走。所以这样的行走啊，实在是在主里的一种行走。保罗呀是特别的鼓励每一位基督徒啊，都应该有这样一种真正的生活在神旨意中的行走。我们呢并不只是坐在那边看，然后只是头脑中灌满了知识，乃是起而行之，走在一条合神心意的路上，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他，就是我们在一切善事上多结果子，也多知道神，从而我们认识神本身成了一种活动，而顺从他是我们认识神的延伸。这样的生活何等荣美。而第三个方面，保罗就在强调神帮助他的百姓在个性上成长，使他们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神在旧约通常被视作大能的神，他是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独一无二的创造者，他的大能借福音发挥出来，继续在神百姓身上工作，赐给他们忍耐和宽容。保罗呢挑出这些特质，说明他们是基督徒生活在世上不受其危机和惊恐挫折的武器。信心、盼望和爱心的自然结果，是因为有忍耐宽容的灵，也是深信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全世界唯一的主，相信他能在自己的时间用自己的方式成就他 的美意，所以啊，我们就能够有从神而来的能力，也借着我们的尽责任啊，使这能力发挥出来，使我们有与神啊适当的合宜的美好的关系。这关系是因为这一位神不是遥远毫不牵挂你我的神，乃是因为他一直用智慧慈爱来引领我们的天父。所以啊，保罗并不满足于只是来为着弟兄姊妹代求，而且呢，他也特别来提醒他们要对神深深感恩。感恩的首先的原因，就是因为上帝使哥罗西人经历了新的出埃及的经历，使哥罗西的百姓啊蒙了真正的拯救，使他们能够从黑暗入光明，并能够得基业。得基业并不是因为他们配得，乃是因为神使他们能够配。保罗呀引用出埃及记，特别提到神戏剧性的将百姓从埃及黑暗权势拯救出来。这个世界充满了黑暗的权势，有各种混乱不堪的统治，有各种属灵的枷锁。圣经和耶稣都相信这一点，那每一个基督徒也都相信他们的得救啊，就是从黑暗的国度来到这一光明的国度。而谁打碎了这些枷锁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打败了那权势，并且啊，在自己的处所建立起神自己的国度。保罗呢，就说是神已经把神的百姓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知道当时哥罗西人是在世界第一大帝国，就是罗马帝国啊。罗马帝国是非常辉煌伟大一个几千年的文明，你想想是何等的了不起啊。但是保罗呀特别提到说一个更伟大的国度展现出来了，什么国度？他爱子的国度。保罗为什么用他爱子来形容耶稣呢？因为啊，主耶稣受洗的时候，神用圣灵膏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借以宣告耶稣为以色列受膏的王。以色列的命运在他里面有了提升和总结。其次呢，神在耶稣里实现了自古以来与以色列所立的圣约，爱子耶稣就是真以色列。上帝将以色列来这个拯救出来，从埃及招出来，也跟他更新了这圣约，从而呢，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就被带进爱子的国，然后在爱子里得蒙了救赎。救赎的原意啊，是从奴隶市场买回。在这里啊，对哥罗西人，对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唤醒更深的回响，因为呢，神把我们从黑暗的、混乱的、罪的权势之下拯救出来，使罪过得以赦免，让心灵的愁苦得以释放，从而生命获得真正的平安。这正是我们感恩的一个最基本的理由。所以啊，感谢神借着保罗的祷告啊，我们知道我们得了这爱子的国，从而啊，我们在这个世上应该在三方面特别有长进，在知识上，在圣洁和品行上，第三也是在能力上，靠着神力上加力，从而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爱的使者，也能够为主做荣美的见证。最后呢，我想讲一个真实的见证，就是这个他师的故事。那么他师呢是1961年啊，他是一个美国的那个非裔的女孩就是从非洲那边来到美国的女孩 他在新纽奥良学校里边去上一个白人的学校，那么他们是属于最早的一批，当时只有四个学生，他是其中一个。当时啊，他在美国司法部属下的法警护送上学，因为呢，如果没有法警来保护他，就会有暴徒向他吐唾沫，甚至有人说拿刀的要捅他，因为他敢跟白人一起上学。所以他后来就不想上学，他祖母呢就特别跟他讲说，上帝让你来到的不是美国，上帝让你来到的是耶稣的国，耶稣的国里是没有肤色的，没有肤色之分的啊，因为他们都披戴了耶稣的义的颜色，所以你不要只是活在这个假象中，不要活在美国这个国家中，而是要活在耶稣的国里边。所以啊，你要时时想到这个国，就不害怕这个地上的国这一些吐向你的唾沫。所以主是呼召你要让世界那个黑暗的颜色都褪去，让基督里的那个义的颜色显露出来。孩子，这个事儿是真的，你已经蒙召了，你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这一位塔师就因着想到自己被迁到爱德的国，就有勇气活在一个如此混乱不堪的世界，也成为一个爱的使者。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被迁入爱德的国，也从而能够忍耐世上国度的混乱，也能够成为爱的使者，把你的宽容、忍耐、旨意、能力、圣洁都活出来。愿你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